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无路可走。我们当然有路可走，只是从世界来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无路可走，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诗篇68篇第五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有的时候孤儿寡妇就是所有无路可走的那个象征，他们很艰难，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能够改变他们的状况，包括我们自己，你怎么做都不对，你没有一个出路，你留在原处也不对，你怎么办呢？我们依靠主，主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但是主也的确允许人成为孤儿和寡妇。求主帮助哈，我们不要自怜，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不要自大，我们依靠上帝。今天我要讲的无路可走的人，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利亚。利亚和拉结，他们是姐妹，是雅各的妻子。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们基督化的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全家和乐融融，但是圣经很诚实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状况怎么样。圣经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从亚当夏娃开始，这个大儿子把二儿子杀掉了。亚伯拉罕的家庭有这个妻子之间争执，亚伯拉罕把他大儿子赶出去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的家庭里都有很多问题。感谢主，圣经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而且神这样带领的时候，不是叫我们绝望，刚好相反，要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圣徒的家庭跟我们多么像，他们可以靠着主得胜，我们也可以。在圣经里面，家庭里面的艰难，夫妻之间当然一定是的，还有就是兄弟之间。那么雅各和以扫这个双胞胎兄弟，从母腹中就互相是仇敌，然后世世代代为仇敌。那么第一对兄弟该隐和亚伯，该隐把亚伯杀掉了。以实玛利和以撒，反正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约瑟和他的兄弟，约瑟被他的兄弟卖掉，本来是要杀掉他的。摩西和亚伦共事互助过，但是亚伦对摩西的伤害也不小，包括做金牛犊，包括嫉妒他。四世纪里面，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把他其他兄弟都杀掉了，大卫的儿子也是相杀。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中间真是很多的冲突，我们求主怜悯，不要灰心丧志，因为我们还是有主，主还是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求主托住我们。有的时候主的帮助是那根刺不拿走，但是恩典够你用。好，我们今天就看那个利亚这个人，在创世纪29章先讲到他的妹妹拉结。雅各逃他哥哥的追杀，也是奉父母的命令要到拉班这里来找一个妻子。雅各看到他的表妹拉结，可以说一见钟情。他来到井边，那边有牧羊人在那里等，就喂羊喝水。那个井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石头盖起来，要很多的 人推才推得开。那么牧人在那里等，都坐在那边。雅各第一次跟他们见面啊，你就可以看到雅各那种积极，像我们华人一样非常积极，非常努力赚钱，非常打拼的那个特性，可以看到雅各的精明能干和抓住机会。然后下面就是他看到拉结来了，他一个人把好多人才能推动的石头推开了，好厉害啊！他一看到拉结就喜欢他，住在拉班家里住了一个月。拉班说，你要什么工钱？雅各说，我要表妹拉结。拉结有一个姐姐莉亚，两个女性在一个家里长大。我不知道各位姐妹，如果你有姐妹的话，关系是怎么样？如果其中有一个比另外一个优秀很多，那个不优秀的会怎么反应？那个优秀的会怎么反应？是不是一定会有嫉妒？是不是一定会有仇恨？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莉亚。莉亚不漂亮，眼睛尤其不漂亮，拉结很漂亮。当拉班说你要什么工钱，雅各说，我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好。那么服侍了七年，圣经也讲得很动人，他很爱拉结，看这七年如同几天。然后到日期满的时候，他说，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拉班就请了宴席，回到洞房漆黑一片。我不知道雅各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一大堆甜言蜜语吧。莉亚一句话恐怕都不敢讲，因为怕人家听出来。各位，有的时候走投无路不是别的，是上帝的安排。就我们当然希望像拉结，但是像莉亚怎么办呢？而的确有很多人像莉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无路可走，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去哪里，没人要我们，我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但是又要走下去。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但是那个伸冤主要怎么伸呢？我们继续信靠主，我们这一生都信靠主。各位要很实际很有信心的承认，你一生信靠主，神不一定把你的眼睛变得漂亮一点。但是我觉得感恩的是，神的恩典总是丰富。莉亚有没有一生信靠主，我很怀疑，但是神还是怜悯了他，求主也怜悯我们。那天早上起来，雅各一看新娘被换了，他当然愤怒，他跑去找拉班。拉班当然有备而来，哎呀，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小子不能先结，不要急不要急，你再为我工作七年，讲得好轻松，再工作七年，小的给你，不过这次不要等七年了，等七天就可以。三十节，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似爱莉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三十一节，耶和华见莉亚失宠，原文是被恨，应该是原来雅各对莉亚是厌恶或者是冷漠， 不理他。新婚之夜以后，雅各是恨利亚，但是神怜悯利亚，使他能生育，拉结却没有生育。利亚怀孕了，第一个儿子叫流便，有儿子了。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了，我的丈夫因为我有儿子会爱我，又怀孕第二个儿子，他说因为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赐我这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叫西面，西面就是听见。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利未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好，又生了第四个犹大，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他赞美主。拉结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就说这是神的事情，我怎么能做主呢？拉结说我的使女在这里，你跟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好，拉结把使女庇拉给丈夫为妾，结果生了孩子，他说哎呦，神生了我的冤。然后庇拉又怀孕了，他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你看姐妹用生儿子来打仗。然后下面就你还可以看到拉结的霸道，就是有一天在收麦子的时候，流便在田里找到了蜂茄，就拿给他母亲利亚，结果拉结看到了，拉结马上就要。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我丈夫还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啊？拉结说你给我，今天晚上你可以跟他同寝。十六节，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各位，这个家庭实在好恐怖啊！十二个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不你杀我，我杀你才奇怪了。宝贝的，奇怪的就是真的，神就拣选了这十二个人，成为以色列支派的开始。就如同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拣选了十二个平凡的人，成为新以色列，就是教会的开始。她们姐妹，我看到唯一同心的事，就是在一起反对父亲。当耶和华后来要雅各离开拉班的时候，就是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三节，你回去，然后雅各就把利亚和拉结找来说，我们离开你父亲。雅各是知道上帝叫他离开的当天早上通知他的两个妻子，请他们到田里来说，你们的父亲对我不如以前了。他们当天就走，姐妹空前也绝后的同心，说在我们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来的一切财物，那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现在凡神吩咐你，你只管去行吧。两个女儿跟自己的丈夫说，我们离开我们的父亲，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我们走，我们逃。这是一次大逃亡，神怜悯了他们，让拉班没有害到雅各。然后雅各他还要面对他哥哥20年了，哥哥是不是还是愤怒？哥哥还没有怀恨，当年他骗了哥哥，当年他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哥哥要杀他， 20年了，还记不记得？于是他就派人去跟他哥哥讲，说你弟弟雅各回来了。以扫一个字都没有讲，他带着400人迎面而来，看起来很危险。雅各就祷告，祷告求主帮助以后，他还是不安，因为不知道他的哥哥会怎么样。他就送了礼，他送礼把羊群牛群分成3批送给他哥哥，每一批都吩咐人讲说，我哥哥问这是谁的，你就说是他的仆人雅各送给他主人以扫的，用这些礼物，而且3次来消他的气。然后那一天他们全家过了河，那天晚上神跟雅各来摔跤，第二天他也过了河。创世纪33章1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雅各不知道礼物发生效果没有，他就做了一件事，他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2个使女，他把他这一家人分成4批，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要死你们先死，你们是我最不爱的，利亚和他的孩子走在后头，前面的人挡箭牌的时候，后面人有点时间可以逃，利亚是第二批，拉结和约瑟最后。各位，那是很紧急的时候了，最好的安排给了拉结和约瑟，全体最前面的是雅各，挡一切的灾难，这不错。哎，但是你是利亚，你怎么觉得呢？你的确在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之后，但是你在拉结的前面，明显的他始终只爱拉结，只爱约瑟。各位，这些东西每天发生，再加上约瑟少不更事的时候嘴没有遮拦，约瑟被卖是很可能的，这个家太不正常了。我想到还是利亚，利亚的眼睛不好看，人不好看，看到这些他说什么呢？那么雅各后来是失去了约瑟，后来饥荒来了，所有东西都要失去的时候，神又让他都得到了，约瑟没有死，在埃及不但没有死，为他们全家预备了拯救。于是雅各全家就到了埃及，雅各在埃及过的日子是他这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他到老年要死的时候，他跟约瑟讲这些事情，就是创世纪48章7节，至于我，我从巴旦亚兰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这件事也叫雅各应该很伤心的，他在晚年的时候，神有那么多对他的带领，他很感谢，但他记得一件事，拉结死在我的眼前，死的时候生下了便雅悯，我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还是在想拉结。利亚什么时候死的我们不知道，拉结死了以后，利亚有没有得到雅各比较多的喜悦，可能有吧，因为在雅各最后的遗言里面，创世纪49章29节， 雅各又嘱咐儿子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埋葬了利亚。当然我们基督徒对于埋葬到哪里其实不在意的，各位，我们死了以后马上就到天上跟主在一起了，都在主内，好的无比。我在那里埋葬了利亚。相对前面他讲的，拉结是被埋葬在以法他的路上。再一次，你埋在哪里实在不重要，我们是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但是我可不可以推测一下，利亚还是享受了几年比较好一点的夫妻生活，雅各也把他埋葬在祖先的坟墓里面。这些，各位，希望我们能够有所应用。很多人，我们并不优秀，我们并不出色，我们没有很漂亮的眼睛，没有很聪明的头脑，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确实知道一件事情，虽然在创世纪里上帝对他所拣选的儿女的恩典和慈爱还没有很完整的都讲出来，但是神在他殿里做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是我们应该记得的。即使利亚只有这几年可能享受到一个被爱的经历，甚至即使没有，有的时候那根刺是一直随着我们一辈子的。我们求主帮助，最起码帮助我们能够多依靠上帝，心中少一点苦毒，心中多一点蒙恩。以弗所书说的，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被虐待的儿女，常常会有性格上的缺陷。各位，我们都是从创世纪开始，包括神儿女的家庭也不完美，很多的缺陷，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在这不完美的世界，我们身上甚至有一根刺、两根刺、很多的刺，我们记得他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你想到寡妇的伸冤者，你要想到新约路加福音16章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我们很多需要求的是那个里面讲到的寡妇，被对头欺负的寡妇，而不义的官不帮他伸冤。虽然不义的官不帮他伸冤，可是因为对头天天整他，他又没有出路，他只好天天跟那不义官求，不义官最后就准了他。各位，这个比喻我们应该不难懂。这个世界寡妇被欺负有的，这世界不义的官不帮寡妇伸冤有的。奇怪的是，耶稣好大的胆子啊，怎么把上帝比作不义的官？当不义的官在寡妇的一直求之下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敬畏人，但是因为这个寡妇天天烦我，好，我就替她伸冤吧。耶稣最后叹息是，人子来的时候 遇这件事上有信德吗？神能够遇见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吗？我们能够在世上天天向神说求你替我伸冤吗？我们大概不会。耶稣说遇得见吗？遇不见。哎，各位，为什么遇不见？因为你我不是寡妇。如果有人欺负我们，不义的官不帮我们伸冤，我们找别人嘛。我向上帝祷告，上帝不听，我可以找医生，我可以找律师，我有很多的门路，我们就不找主了。你要一直不断找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不断的有人整你，第二个是你是一个寡妇。求神让我们不是寡妇，求神让我们在将来有永生，在今世我们能够幸福快乐，地位尊贵，求神带领我们。但是如果成为一个贵妇，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付上的代价是我们不向神祈求了。那你要选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像利亚那样辛苦，但是神实在还是我们的伸冤者。各位，依靠上帝，他是可靠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怜悯，求主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不要有对头欺负我们。可是撒旦总在攻击我们，我们也软弱，帮助我们能够得胜，帮助我们不仅得救得胜，而且能够活得好。当我们活得艰难辛苦的时候，帮助我们依靠你，彼此的扶持，恩待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也需要你借着周围的环境、教会，帮助我们走得好一点。感谢主，你是听祷告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